向各位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喂，这个好，不好意思，这个啊，所以很开心。两个礼拜前，我讲了《路德记》的第一章，那接下来今天我们就看第二章。其实，在《路德记》的第一章，我们回想两个礼拜前，我们提到了上帝的手是怎么样重重地加在拿俄米和他的一家的身上。拿俄米他一家从犹太地移民到摩押地，因为犹太地有饥荒，所以他们为了求一个更好的生活，移民到了摩押地。然后我们从知道拿俄米的丈夫就过世了，后来他两个儿子就在摩押地娶了当地的媳妇啊，然后他的两个儿子也相继去世啊，所以一个又一个的灾难就让拿俄米发出了一个很大的怨言。这个在路德记的第一章的13节和20节啊，这里两次提到，他说耶和华伸手来攻击我，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事实上的确，拿俄米是被上帝放在他身上的苦难所压倒，以至于他看不到即将来临的那些希望之光。我记得在上次讲到，我们知道拿俄米他相信三点，他是确信不疑的。第一点，他认为上帝是确实是存在的，同时他也相信上帝是掌管人类一切大小事物的那个全能者，但是同时他也深信就是这位上帝让他受苦，使他一家陷入到一个很悲惨的境地。但是他忘记了一点，他知道就是上次最后我们所提到的，上帝让他的子民受苦乃是为了让他们得着荣耀，这个是我们上次所提到的。好，在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这个第二章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我们先做个简短的祷告。慈爱而怜悯的上帝，谢谢你赐下《路德记》这一卷这么美的、充满田园风情的一卷书，让我们在这个世事这么一个混乱的时代当中看到一股清泉，就是神你仍然在背后掌管，无论是环境怎么样变动，怎么样恶劣，主你的手仍然在工作。主，求你今天来继续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从路德记的第二章将主你的信实和你的慈爱的看顾能够解明，让我们将荣耀都归给你。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我父你的手中，愿主你来带领和看顾。我们将同心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但是我们看到路德记的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上帝让对拿俄米很严厉的时候呢，同时他要有慈爱的一面，是上帝解除了这个饥荒，所以就让拿俄米一家可以回流到犹大的伯利恒。他又将一个非常无比忠诚的儿媳妇路德放在拿俄米的生活中来陪伴他，他实际上已经预备了拿俄米丈夫的一个亲族，让他最终娶了路德，来让拿俄米的这个家族可以延续。那这些的恩典，当时的拿俄米他都看不到，对不对？他正在痛苦当中，所以他看不到。现在回到了家乡之后，所以路德跟拿俄米就在伯利恒安顿下来，上帝的仁慈就慢慢慢慢的逐渐的显明，然后拿俄米就慢慢体会得到。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二章。刚才啊，建成带我们读了这个第二章的第1节到13节啊， 我想今天从两个的层面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啊，一个我们从人的层面来看，另一个我们从神的层面来看，所以我们就有两点啊。从人的层面看，这一节讲了两个人啊，两个很重要的人物很清楚，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一个就是路德，两个人。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前七节的经文，波阿斯这个人出现了，同时也彰显了路德的美好的品格。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个仁慈的上帝在这背后的工作。我们先看，从这个经文里我们知道，波阿斯是以利米勒的一个亲族，是他的一个至亲啊，就是最就是亲戚关系最亲的那一个人啊。了解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马上会意识到，原来这个事情他们的处境并没有拿俄米所想象的那么毫无希望毫无出路。那波阿斯的出现就像拿俄米这个头顶上愁云惨雾上面所透过的一道亮光，而且这个光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明亮。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就看得越来越清楚。那么第一节讲得很清楚，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啊，是一个有钱人啊。但是更加重要的是，第四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波阿斯他是一个属神的人啊，这一点更加重要。波阿斯是一个属神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作者在故事里提到波阿斯是怎么样跟人打招呼，怎么样来问候他的仆人。经文里面提到，波阿斯正从伯利恒回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就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如果我们要知道一个人他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去观察上帝是否真的充满他生活的所有的方方面面的每一个细节。那波阿斯是在他的农田的劳作里面，跟他与仆人的这个互动问候里面看到，他显然是一个属神的人，他借着上帝的祝福来问候他的仆人。而随后我们就会看到，波阿斯这样讲，他并不是讲一些属灵的客套话，他不是，他是真真实实的，是上帝临在他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我们来看路德，另外一个人叫路德，这个人是一个蛮有美好品格的一位女子。那么除了我们认识这七节，除了我们认识波阿斯之外，我们也同时都已见证了路德的一些美好的品格。那么这个美好的品格就是第二章这个作者所要告诉我们的重点。那么从哪几个方面来看路德是一个美好品格的人呢？我们这里有提到三方面。第一个，路德还主动照顾他的婆婆，那么这一点已经值得我们所有的华人的媳妇们学习啊。华人的媳妇这个婆媳关系十个里面有九个都是不太令人满意的啊，因为这是通常的一个华人的一个弊端啊。西人因为不在一起生活，所以这个问题不太明显，对不对？但是华人很多都是在一起。好，这里我们看到路德是很主动来照顾她的婆婆。我们留意第二节，第二节拿俄米并没有要求路德去工作去做工，而路德很主动就说：“容我往田间去拾取那些麦穗。”那个时候正在收割那个大麦，所以路德对婆婆一心一意，而且愿意主动去做工来圈养她的婆婆。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律法，犹太人有一个律法规定，他说你收割的时候呢，那些掉的那些谷或者是麦，你不能再去捡。然后呢，田边和田角的那些，你不能把它割干净，也不能把它 渣都吃掉吞下去啊，或者广东人讲的那个渣都捞埋啊，不可以这样啊。犹太人是规定这些要留下来给那些孤儿寡妇和那些寄居的人，寄居的外人，他没有田产的人，对不对？所以犹太人他的律法他是有神的恩典的啊，你知道几千年前他的律法是有神的恩典的啊。那中国人他没有这些规定，对不对？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在乡下种田，我也去那个打谷的时候，我也去捡那些那个稻子，那个剩下的稻子和那个小打小麦的时候，我也去捡那个剩下的那个掉的那个麦啊。那小的时候我做过这个事儿，这样我知道路德他很愿意用他的劳力去工作来圈养她的婆婆，照顾她的婆婆。那第一个方面就是路德的一个品格，另外一个路德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啊。我们看到路德是一个很谦卑的儿媳妇，她知道怎么样很主动，但是呢，同样她也不冒失，我也不莽撞啊。那么在第七节的时候，经文第七节，仆人向波阿斯报告，清早路德是怎么样来接近他们啊。怎么样来靠近他们？他说，路德说，请你容我跟着说歌的人去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啊。那我们知道路德他并没有去请求施舍啊，没有，路德也没有擅自去到人家的田里去拾起麦穗，他只是想拾取人家打捆剩下来的那些麦穗，而这个是犹太的律法所允许的，并且他为此来寻求别人的许可，对不对？他问别人的意见可不可以这样做。好，这里就让我联想到这个路德有点像这个新约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有一个外邦的妇人，那个外邦的妇人曾经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这个掉在脚底下的一些食物的渣滓。有一个外邦的妇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所以主耶稣就很称赞这个外邦妇人的信心啊。这里也给我们看到路德有点像这个妇人他的信心，路德知道怎么样去积极举动，但是他同时也不莽撞也不冒失啊，就是表现得很温柔谦卑而且得体啊。所以路德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女人。另外一个，我们也同时看到路德他是一个很吃苦耐劳的人，他的确是一个很勤劳的工人。那么第七节也提到，他从早晨一直到如今，除了在屋里坐一会儿，就常在田里面劳作。所以这个十七节里面讲到，他拾起麦穗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并且离开前将所有的拾取的麦穗都打了凉了，然后就带回家给婆婆。这里我们看到路德是一个主动照顾他贫穷的婆婆，而且他谦卑，而且他温顺，他从日出到日落都辛勤工作。所以这个就是在作者通过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路德这些品格。我们可以遵照商言来留意我们身边的路德，尤其是我们当中一个还没有成家的年轻的小伙子们，你可以向上帝祈求啊，上帝啊，为我预备一个路德给我吧。当然你求主预备路德给你的时候啊，你同时得要求主帮助你要成为那个敬畏上帝而且愿意承担责任的波阿斯，对不对？才配得上这个路德。好，我们简单从一个人的层面来看呢这段经文之后，我们第二个重点来看看上帝，从神的层面我们来看上帝的恩慈和护佑啊。那么 上帝的护佑，或者台湾人叫做保全，台湾人用保全这个词，大陆用护佑或者是眷顾这个词。那么英文有一个很专有的神学的名词叫做 providence， 那么英文的 providence 就是指上帝的眷顾护佑这个词。那么在接触第一到第七节的讨论之前，你有没有体会到这个故事当中背后上帝对路德的眷顾呢？这简单的七节的经文，如果我们留意第三节啊，留意第三节的经文，他说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起麦穗，他恰好到了以利米勒他的亲族的那个人波阿斯的那块田里面。哇，这么咁啱嘛，这么好，刚好巧巧到了一个那块田里面。那么其实我们不需要很神学性的来思考为什么这么巧哈。作者在这里用了一些模糊的文字，留给那个读者很大的思考的空间，想象的空间，让我们慢慢慢慢去体会。当然在这卷书里面最后他是要给出答案的，而给出答案的人实际上就是对上帝的主权有一套自己观念的那个拿俄米本人。拿俄米就是最后会向我们揭晓这个答案的人。这个答案就是原来是上帝这位仁慈的主在路德拾取麦穗的时候在引导他。路德这么好啊，恰巧来到波阿斯的田里，正是因为这位仁慈的上帝，至高的上帝在帮助他。尽管似乎表面上我们看不出来，似乎我们表面上他是在沉默，实际上他是在背后在 做工。正如箴言的第十六章第九节这样说啊，箴言的十六章第九节他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就叫人算不如天算，对不对？人算不如天算哈，这个天我们想就是那一位啊。当第八到第九节的经文告诉了我们波阿斯是怎么样来接近路德，并且来凌血这个外邦女子。尽管她是一个外邦的妇女，但是波阿斯骤然让路德跟他的仆人们一起吃午饭，而且吩咐路德在他的田里面来拾取麦穗，并且让他跟他的使女们待在一起。他还为路德提供保护，吩咐他的仆人们，你不要欺负路德。他还告诉他，你可以去喝他仆人打来的水。所以这一切我们都看到，波阿斯他不是一个口头上讲一些属灵话的人，他是一个实实在在愿意来敬畏这位上帝，愿意来怜悯人，愿意来爱人，愿意跟别人来分享他自己所有的人，对不对？他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属神的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一段里面很重要的一节的对话，是记载在第十节到十三节。在这里路德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啊，非常深刻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问啊，都应该去问上帝这个问题。而且我们生命当中很少有别的问题会比这个问题更加重要啊。我们看到路德因为波阿斯这样恩待他，他就俯伏叩拜，他就对他说，他说我是一个外邦人，我怎么会蒙你的恩这样的顾恤我呢？第十节他提出来，我这个外邦人怎么能蒙你这么大的恩，你这样来顾恤我呢？路德很清楚知道自己是一个外邦女子，我们在我们的常人看来，他很少来到犹太人的地方，他很难有翻身的机会。 但是路德他从来没有对这个有任何的埋怨，他没有，他只是很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作为一个非犹太人，他并没有期望任何人会恩待他，他知道他是一个外邦人，因此他对波阿斯表现出来的那个恩慈和良善，路德感到非常的惊讶，他没想到人会这样。路德跟我们今天的大部分人不一样，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期望别人会善待我们，以恩慈待我们，对我们友善。当我们个人的权利受到损伤，哪怕是很轻微的损害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到很震惊，或者是很怨恨，不容别人来侵犯我个人的权利。但是路德却为别人善待自己，他自己俯伏在地叩拜，以表达自己的不配。那么通常骄傲的人是很难表达对人表达感激之情的，而谦卑的人呢，就越是在人恩慈待他的时候，他就越谦卑啊，这就是一个谦卑人的特点。谦卑的人，你越是仁慈对待他，他就越谦卑。这就是路德给我们所学习的。那么路德他就问波阿斯，你为什么这么样来恩待我呢？那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我们看波阿斯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啊。波阿斯回答说，他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来到素不相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家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好，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伯阿斯的回答。当路德问他为什么你这么样恩待我的时候，伯阿斯有没有回答说，恩典是无条件的嘛？伯阿斯有没有这样回答他？伯阿斯是不是这样回答他？伯阿斯不是这样回答他。伯阿斯怎么样回答他？伯阿斯说，因为你爱你的婆婆，并且你愿意离开你自己的父母，来到这些你不认识的民当中来照顾他。这是波阿斯对路德的回答。请问这是否意味着作者希望我们认为路德对拿俄米的爱换取了波阿斯和上帝对路德的恩惠呢？他是否希望我们认为恩典是可以凭我们的好行为可以来争取呢？我相信这不是作者的意思。倘若作者认为波阿斯对路德的恩典是路德自己争来的话，那么我们很可能就把路德看作是波阿斯的一个雇员，把他看成一个雇主、顾客跟雇主的关系。因为路德很了不起，他做的事情那么伟大，所以以至于波阿斯他必须要偿还他。 No， 这个绝对不是作者所希望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因为在第十二节这里讲得很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雇主跟雇员的一种买卖的关系。在第十二节经文里面，波阿斯说，是上帝那位主，上帝才是那位为了路德对拿俄米的爱而赏赐他的那一位。那波阿斯只不过是上帝的一个器皿而已，而这一点我们接下来以后在路德记后面从拿俄米的身上可以看得更清楚。大家现在注意第十二节这段经文，这一节的经文十二节，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那 那么从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路德并不是上帝的雇员，而上帝也不是做一个雇主来按劳复仇给路德。事实上，上帝就像一个拥有宽大翅膀的一个大鹰，一个鹰，而路德就像一只很小的受伤的小雏鹰、幼鹰一样，他来到鹰的大鹰的翅膀下来寻求庇护。因为第十二节经文讲得很清楚，上帝赏赐路德，正是因为路德他来投靠在上帝翅膀的荫下。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分享这个信息的重点。那么实际上这个也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反复提到的一个信息，在诗篇的五十七篇的第一节，诗篇五十七篇的第一节这里写，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请注意这里讲因为这个词，因为我求你怜悯我，是因为我的心来愿意投靠你。上帝为何要怜悯路德呢？就是因为他愿意投靠在上帝翅膀的荫下。上帝愿意路德愿意离开他的父母在摩押地为他提供的庇护，是因为他在上帝那里找到一个更好的庇护。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说路德离开家乡，路德来爱他的婆婆拿俄米，都是因为路德来投靠上帝的结果。因为路德愿意来投靠上帝，所以上帝就来荫庇他，上帝就来赐福他。那么上神的护佑，上帝的保守，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圣雄甘地啊，是讲印度的国父甘地的一个很好的影片，1982年拍的，是一个奥斯卡的一个经典的影片。那这个电影里面有一幕是在南非拍的，他拍这个很年轻又意气风发的这位年轻的印度律师，同一个白人牧师在南非散步。在当时的南非，当时种族歧视的南非，那个这是非法的，所以他们两个人散步的时候就被一群不太友好的白人年轻人盯上了，就来攻击他。后来这位领头的年轻人的母亲从窗户里看到他们的行径，就呵斥阻止了他们，所以他们两人就继续散步。这位牧师就对甘地说，他说我们今天运气真好。甘地就说，我以为你是一个属神的人。牧师回来说，他说是的，但是我不相信神每天做计划的时候会把我拉入考量。那这就反映了一个导演他的神学观念，反映出这个导演的神学观念。他说神的护佑，神的看顾眷顾，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没什么关系。神的护佑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这就是这位导演所想要表达的他的神学观念。可能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神学观念跟这位牧师有点类似，我们知道神是全知的，神是全能的，神是全善的，神是全爱的，但是这位神同我的实际生活关系不大，是抽离的。但是路德的经历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正是在很具体的我们的实际的日常生活里面彰显他的同在和彰显他的看顾。 刚好在我写这个讲章的时候，我自己正在听一首的粤语歌曲，叫做《万水千山总是情》。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首诗歌啊？很出名的一首歌啊，粤语歌曲，也是1982年唱的啊。唱的那个人当然是叫汪明荃这位的明星，哎，他是一位基督徒，他的那个曲非常好听，那个歌词也写得很漂亮啊。其中有一句是这样啊。最上也有天注定，白云天白云明，但愿有山水共作证，对不对？非常美的一首这个粤语啊，粤语诗。那他粤语的歌词其实每一句都是押韵的，每一句都是押韵的，非常好听。那我不知道写这个词的这位仁兄啊，叫邓伟雄啊，我不知道这位仁兄是不是基督徒啊，但是这句歌词有很深的神学在里面哇，很深的神学在里面。他这里面两次提到天啊，一次提到命，对不对？这里面有很深的神学思想在里面。那他想表达什么呢？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呢？是消极吗？是潇洒吗？他究竟想表达什么呢？很多不信神的人，他都相信我们的命，人类的命运是被一冥冥之中的某一位 super power 在那里掌管，我们人是没有办法跟他抗衡的。很多人有这种观念，对不对？很多人有这种想法，自然而然的想法。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很清楚啊，那一位实际上就是那位创造万物、赐予生命并且掌管我们生命的那位上帝。这位上帝每时每刻都在我们的四维在呵护着我们，在供应我们每天的需要。尽管好多时候我们并不能完全的明白神的护佑，尽管有的时候神他叫容忍一些的苦难临到我们，就像临到拿俄米一家一样，但是神他总不会误事啊，他总不会误事。正如这首歌里面所唱的啊，他说不要埋怨啊，不要埋怨，但是呢我们要信靠啊，我们要信靠。那么路德他就是这样的人啊，路德他就是这样，他这个是一个很单纯信靠的人。请问我们当中移民呢，我们都是移民，对不对？我们当中有谁比路德还要惨的？有没有？有没有自己说自己比路德还要惨的？我相信没有啊，我们没有。但是路德他真的没有埋怨，他就是交托，他就是愿意来投靠这位以色列的神，所以神就来荫庇他，神就愿意来赐福给他。那么最后其实我想来讲一个见证，讲一个普通基督徒他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位基督徒名字叫 Robert Matthews， 我们通过那个见证来看一看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眷顾啊。那么他这个见证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讲的，所以我就也不改动他的见证，我就也按照第一人称来讲述他的见证。他说在911之前的几个星期，也就是我跟我的太太来迎来我们第一个要生孩子的前几个礼拜，我的妻子就决定她去 California 她的妹妹家去待产。在2001年9月11号那天的早上，我就开车带我的太太去机场，准备坐飞机去加州。在车上我们就向上帝祈求，求神来保守我的妻子，保守她旅途的平安顺利。当我们刚说完阿们的时候，突然听了一声巨响啊，这个车子在剧烈的震动啊。 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就走出来看看啊，原来车胎爆了，所以我就赶紧这个就换了一个新的胎，再赶去那个机场。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的妻子仍然错过了航班。我带着很沮丧、很郁闷，以及心中对神不敢讲出来的那种埋怨，我们就很扫兴，就开车回家了。这个时候，没想到我在纽约的父亲就在火急火燎打电话来找我啊，他就询问我妻子的那个航班号，他以为我妻子上了飞机。然后我就很失望地告诉他，我说没有，我的妻子没能赶上航班。啊，那个父亲就告诉我，后来他说幸好他错过了这个航班，因为刚才就是刚才一会儿之前，他本应该乘坐的这个航班已经撞到了世贸中心南侧的大厦那架飞机。我就立刻被震惊，我就讲不出话来，我就感谢神家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保守了我的妻子和他肚子里的小孩。要不是车胎爆了，那我太太一定是上了一架飞机，那妻子和孩子一定就丧命了。所以我刚才那种心里的郁闷、沮丧，对神敢怒不敢言的那种怨恨，我为这个感到羞愧。神的意念真的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无所不知，所以他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保守了我们一家。那么父亲还告诉我，他说他想去那个灾难现场去救援。我父亲已经退休了，他说他不可能坐在电视机旁就眼看着发生的事情而自己不去帮忙，他说我一定要去做什么。他的父亲很坚定地说，但是我就非常担心我父亲的安全，因为他是我的爸爸。但我对我父亲的挂虑还远远不止这一些，因为我的父亲还没有信主，他还没有将他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主耶稣来掌管。那我不是自私，我只是担心如果万一父亲在灾难现场如果不幸遇难的话，那么他的灵魂的归属，这个才是真正的可怕。他说他会去地狱的，这是我最最不愿意见到的人间的真正的悲剧。这个悲剧比911的那个惨剧还要悲惨，所以我跟我父亲就据理力争，我就劝他不要去冒这个险。但是我父亲很显然已经做出了他自己的决定，他在挂电话前跟我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万一我出了意外，就请你照管好那个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我的孙子。那么这个呢，就是我跟我父亲的最后一次交谈。没有多久，他就在救援现场遇难。很快我对上帝垂听我的祷告，保守了妻子和儿子的安全所带来的喜乐与感恩，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愤怒。我对上帝、对父亲的死、对我自己，我都充满愤恨。我无法原谅自己，也无法原谅我周围的人，也包括上帝。我不明白慈爱的上帝，他为什么不垂听我多年来为父亲灵魂拯救的祷告？我更不明白这个无所不能的上帝，你为什么肯救我的妻子、肯救我的孩子，而不肯去救我的父亲？所以他说，两年多来，我很痛苦，我很愤怒，我很沮丧，我在失落和彷徨当中生活。我对上帝允许我父亲死，而不给他机会和时间来得到拯救，我耿耿于怀，我充满怨恨。我的儿子已经快两岁了，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爷爷。我的父亲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也未曾有机会给他说再见。而且一想到 将来我会在天家享受主的福乐，而眼睁睁地看着我的父亲在地狱里面受苦，我的心就如刀割一样。那么感谢主的是，原以为我这个这样的心在旷野漂泊苦不堪言，似乎是永无止境，这个情形突然有一天改变了。大约两个月前，我跟妻子孩子都正在家里面，突然传来了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我们都不知道谁会这个时候来敲我们家的门，于是我就跑去开门，看到一对年轻人带着一个很小的孩子站在我家门外，我就问他，你来找谁呢？那么来的那个男人他并不急着说话，盯了我望了一会儿，就问我，他说，请问您父亲是不是叫做 Jake Matthews？ 我说是的，有什么事吗？随之他就立刻握住我的手，很激动地说，我说，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您父亲，但是能见到他的儿子也是万分的荣幸。原来他的妻子当时正在世贸中心工作，飞机撞击那个大厦的时候，他正在办公室里面上班。当时他的妻子身怀六甲，大厦呢摇摇晃晃，眼看他跟他肚子里的孩子很快就会被埋在这个大厦的废墟之中。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就看到了这个孕妇，抢先一步去救她，把她背在身上，一步一步的找到出路，把她移到安全的地方。那我一听到这个故事，我的眼泪马上就流出来了，因为我知道我父亲是因为救人才遇难的，这个跟他的个性害相像了。但是我对此毫不觉得吃惊，因为父亲就是这样的人。父亲在电话里跟我最后讲的那一句话，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早已预感事情会像这样。但是接下来这位男士很郑重地对我说，他说，还有一件事你绝对想不到，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那他的妻子就告诉我，他说在父亲救他脱离险境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在跟他父亲讲救主耶稣，并且带领他的父亲做了决志信主的祷告。他的妻子说，他说，我不知道在这么多人当中，当时混混乱乱很多人，为什么你的父亲来选择救我？很可能是因为我肚子里面有孩子。他说，可是那天真的很奇怪，因为当时大厦摇摇欲坠的样子太恐怖，我没有办法不对他讲主耶稣，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两个真的被埋在废墟之下，我会去天堂的，但是我又怎能忍心让一个为了救我跟我孩子赌府里面那个孩子的一个愿意舍弃生命的人，让他可能因为不知道主耶稣而下到地狱去吗？倘若我跟你父亲真的在逃出大厦的过程当中丧命的话，我无论如何也要决定带他去天堂。所以在那样的险境里面，他背着我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的时候，我就不停地跟他为他祷告，跟他讲主耶稣。我说放心吧，他最终决志了，他的决志绝对不是在敷衍我，他的信仰是真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两年来我一直不停地来寻找你父亲和他的家庭的原因和动力。感谢主，我们的儿子出生之后，我也给他起名叫 Jock Matthew， 就是为了纪念 你父亲救了我和我儿子的生命。当我听到这个令我震撼的消息，我禁不住大哭出来。更重要的是，这位主啊，你深知我的心，所以他差遣了他的使者来，亲自来解开了他心中困扰我两年多的那个解不开的那个结。好的，我的慈爱而信实的天父啊，你真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你掌管的宇宙万有，你甚至用一个这么奇妙的作为，这么一个特别的作为，在别人看中甚至是一个苦难的时候，你用了一个你早已预备好的一个器皿来帮助我那个很刚硬的父亲可以来回到主耶稣的怀抱。感谢耶稣。这就是那个 Robert Matthew 他自己的真实的生命见证。现在我们回到我们路德记的第二章的第十节，这里路德所提出的问题，怎么样，为什么我可以蒙恩呢？为什么我这样的人可以蒙主你的恩呢？这个答案很明确，就是因为路德他愿意投靠在耶和华翅膀的荫下。路德他承认他自己需要帮助，结果这位仁慈的上帝就真正帮助了他。其实我们人都十分的脆弱，而且这个人类的社会都充满了罪恶。上一周在美国 Florida 一个同志夜店发生了这样的枪击案，一位罪人杀了另外的50个罪人，而且伤了50多人。这就是我们当今所处的社会。你可能会伤害别人，你也很可能成为被伤害的人，成为受害者。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这位全能者的荫庇庇护。若我们真正的愿意来寻求这位神，就必定会荫庇我们。让我们一同低头，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我们这位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的父，我们的上帝，谢谢你通过路德这样的故事来告诉我们，你真的爱我们，你在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刻在眷顾着我们每一个人。主耶稣，就求你让我们来到主你的跟前，承认我们软弱，承认我们需要你的保护，需要你的看顾。主啊，如果我们当中我们有亲人还没有信靠你的，就求主你的大能在当中去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也看到他们的脆弱，他们同样需要主你自己的保守和看顾。主啊，这是你自己的作为。主，我们祈求你来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的家人。我们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大家。